好，我们今天是让我们主日学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季啊，大概三个月结束，那这已经是第八次。那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呢，耶利米书呢，这是我第一次教耶利米书，所以也许你们会觉得有一些混乱啊。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就说我不可能从第一章教到五十二章，那我呢就是凭着我的感动，就是有时候以前如果在神学院里面说凭着你的感动来教的话，可能呢老师要骂我。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从挑出两章来哈，就是更详细。从这两章里面比较看到细节，看到耶利米当时犹太人的从王一直到祭司一直到首领一直到老百姓的败坏。那么看到呢，但是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里面提到另外一个族哈，这个族叫利甲族，就利着利益的利，甲就甲乙丙丁的甲，利甲族，做一个对比。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想起来那个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他说这个圣经嘛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我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败坏你每天这个看新闻的时候都会看到美国的政治的败坏，还有这个世界政治的败坏。像昨天的时候很好笑，那个这个南美洲的有一个国家叫哥伦比亚他们的总统跑来美国开这个联合国大会，然后他开完会还是开完会前还开会之前他跑到纽约市演讲，在街头上，然后居然公开的说对美国的军人呼吁说，你们不要听从服从你们总统的命令不要拿你们的枪去对付老百姓然后呢我就查一查这个人这个总统，这个总统呢年轻的是一个左派的游击队躲在山里面跟政府打仗的后来呢就这个左派的搞政治了，然后现在做总统。我们美国也有很多这种人从来就没有做过一点正事年轻的时候就做社区服务其实就搞群众运动然后呢后来就做市长州长这些人那另外一个呢，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正在早上起来的时候看新闻，说这个新奥尔良的这个市长New Orleans 的市长40几岁一个非洲裔的就是黑人女人也是被逮捕了，说她这个跟她的这个保镖中间这个串通好这个做一些作弊弄钱的事情。她是一个40几岁的一个很高大的这个非洲裔妇女，出生在加州，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去那里。然后这些人呢其实都是近年来为了要美国人觉得他们的内疚，白人过去没有奴役这些黑人，所以呢刻意的把他们捧起来，其实他们不具备任何的这些道德品格学识和操守的能力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看到教会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刚才保罗说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们好好的用圣经来教训，就是 teach 他们，教他们，督责做错要骂他使人归正，教他什么是对的，最后走在义路上教导人学义。可是美国现在这一套完全都败坏了嘛，连以至于呢这些我们觉得应该，以前我觉得那个非洲裔的那个教会非常的大，可是现在呢早就是那个这个穆斯林他们吸收这些不满的这些黑这些非洲裔的，甚至他们现在在这个 西语讲西班牙语的里面吸收他们，转性成这个穆斯林了，所以这西班牙人也女的也戴起这个头巾来，所以这是一个很败坏的。那么这就是使我想到，可是你今天的这个经文故事，如果我们小时候听到这个经文故事，我一定会非常的警惕。三十四章耶利米书34章35章，但发生的时间的顺序是35章在前，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35章哈。啊，这个35章呢发生在前哈，刚才讲过了，就是这个利甲族的故事。那这个时候是约雅敬王的时候，就是我们等一下34章呢，是虽然它排在前面一章了，可是它发生的时间呢是在这个西底家王，就是说这个犹大国已经快灭亡的时候，这个约雅敬的时候跟快灭亡的时候还差了二十年左右。那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呢，神启示这个耶利米先知说，你去请这些利甲族的人跟他们说话，领他们进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这是第二节讲的那利甲族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根据圣经呢，当然他们的这个有一个祖先就叫利甲嘛，然后呢他的有一个这个子孙嘛，说不定就孩子叫耶，等一下看看约拿达，第六节。但其实呢他们是可能跟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有关系，因为叶特罗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摩西的岳父呢，他的后代叫做基尼人基就基督的基，尼就是这个泥巴的泥，没有三点水，基尼人。那基尼人呢不是以色列的支派他因为跟摩西有姻亲关系嘛，因为摩西的妻子就是他的岳父，就是基尼族，所以他们是姻亲关系。但是呢他们仍然跟着这个犹太人进了这个迦南地，只是呢他们一直不住在城里面保持他们，因为摩西投靠他岳父的时候就是做牧羊人嘛，他在旷野里面做了40年牧羊人，所以这些基尼牧羊人他们没有正式的房子，他们就是搭帐篷。所以呢基尼族呢后来的这个利甲人也就是基尼族的利甲人属于基尼族，所以他们呢约拿达呢后来就这个在也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盖房子，不要种地，因为种地就变成了这个农民了，做农民你就固定了，你就要盖房子，你就要撒种子，你就要收割，然后收成，然后呢你要种葡萄你还喝酒，所以酒也不能喝所以利甲人有这些规定规矩。那我们看这一章呢，那反而呢摩西不是这个耶利米呢听了上帝的启示，请这些人呢进了是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当然不是圣殿的这个正殿可能是圣殿周围的一些房间那些房间供给这些祭司或者是先知或者是一些官员他们在里面开会的这是。那么第四节就说进了这个房子以后呢，于是第五节就在这个耶利米呢就在利甲族人面前摆设这个酒杯和碗当然一定有菜嘛，那请他们喝酒尊重他们，可是呢他不知道他们是不喝酒的，因为他们的祖先 这约拿达就跟他们讲不能喝酒。那第六节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对了啊，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远不可喝酒，除了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啊，你们一生的年日住帐篷啊。这个祖先呢给他们的就是说，你维持这个游牧民族，就像摩西的祖先哈、亚伯拉罕也是啊，对不对？亚伯拉罕也不是农民啊，这个太是，所以后来这个雅各带着他的这些儿子们去投靠那个约瑟以后，进入埃及。埃及人很瞧不起牧羊人啊，这帮人就是乡下人，在农村里面牧羊，而且没有固定住处，不跟他们交往，所以利甲人也是这样子啊。那第八节就说哈，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年日都不喝酒，所以拒绝这个耶利米给他们的酒啊。这有一点，这个利甲人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的这些阿米什这些啊，他们脱离现代的生活。可有的时候人很瞧不起阿米什，在拜登政府的时候，这个可能当地政府还是 federal 给他们，还有联邦政府给阿米什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些法定的法规了，比如说他们的应该是跟牛奶有关系哈，就是要如何处理。但阿米什根据他们的祖先的那些不这样处理牛奶，大概是我记得，所以对他们很不方便。那对，那所以这次为什么会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原来是远离政治的嘛，啊，不管事实，可他们蜂拥而出投川普的票，你就说你惹了他了嘛，对不对？你真是对啊，这一次哈，也亏了他们哈，所以那有一点像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不起这些人哈。但是呢，因为就是乡下人嘛，但是呢刚好遇到十一节哈，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上此地来，然后他就说，他们原来是住在北国附近哈，就是以色列，但是呢渐渐的往这个北国被灭以后，他们往南迁了嘛，那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了。巴比伦的军队呢，现在又来，还有亚兰的军队啊，在这个战争嘛，所以呢，他们就跑到耶路撒冷去了，躲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了。所以呢，好，然后我们再看，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哈，那，所以。我们看十八节哈，这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的你们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必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并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这是他们的这种 faithful 这种信实的行为，神喜爱他们，然后他们的子孙啊都可以在啊必不缺人嘛，势力在神的面前啊。那但是呢，对于那些对照是什么呢？对照的是犹大国的那些人啊，从王到先知到祭司哈，到老百姓，是破坏神的约，根本不守神的约。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耶利米先知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最大的罪就是跟神的破坏神的约。因为我们也讲了这个啊，神之前跟这个啊以色列民啊所立的约，是在这个啊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生命记里面啊记载的清清楚楚，那你守约呢，神就施慈爱，那么当
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人，但是呢如果你守约的话呢，神就有恩典，就有慈爱，就是有保守祝福。但是如果你破坏约呢，结局呢当然其实就是耶利米先知对他们讲的亡国被掳。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讲一下这个约哈，那这个立约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立约哈，这个字叫就是劈开来，第一个字叫 karat berit 是约嘛，所以这个约是劈开来。那我们中文里面讲立约哈，讲立约是好像写下来哈，但是犹太人是这个立约两个字呢是劈开来的，就是立这个字是劈哈，劈约哈。为什么呢？你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不是叫他把这些牲畜劈开，对不对？然后神都像一个火把从中间经过，这意思就是说，那不守约的人呢、就像这劈开来的牲畜的下场，下场就是死亡。那所以跟你立了约了，那你也知道，如果犹太人一听立约就是下场，如果不遵守约，就像那个被劈开来的牲畜一样，因为立约的时候礼节是这样子。那你不守约，还有另外的结局吗？所以呢，在这个35章里面呢，神也告诉，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也在14节的时候，13节就开始啊，对比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利甲人这时候从乡下人躲避这个战火，跑到城里面耶路撒冷居住，所以对照耶路撒冷的居民呢，13节就讲，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的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事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我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那么利甲的儿子呢，却是这些子孙却是守住了他们祖先给他们的教训。其实你看看我们当今的街上啊，我在 YouTube 上看到还有一些年轻人啊，基督徒，他每到这些同性恋的团体或者是这些 LGBT 的团体在聚会在游行的时候，他就拿一个牌子哈，有时候没有拿牌子，他就说拿一个麦克风说，神爱你们，神爱你们，你们要悔改。他受到很大的这个攻击哈，当然没有受到暴力，但是也很危险。这些人呢，当了面哈，有一次还有这些，我已经看过两次了，都是女的哈，说我们是案例的牧师，圣经没有讲同性恋是罪，就当面这样反驳。你知道美国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哈？你就说你在对照当时神对以色列，你因为我们对那个历史上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感受了，但你在这里看到今天这个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度，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哈，你就想到耶利米所面对的那一群人，他们可能跟野兽也差不多了，今天这些人也差不多了，穿着奇形怪状的，然后脸到处刺青，然后男的又肥又大，然后把自己弄成女人样子，已经不像。可是你，所以我刚刚就想到，如果他们从知道圣经里面这些教训的话，听过这些故事，如果从小教导他们，也许今天不至于如此。可是美国的教会已经
可能外表的强盛的，可是实际上已经，起码我做过三个教会的传道人，我自己觉得最惭愧的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儿子都教好过，然后我总是把他教给那些英文堂的人去照顾，可是那些人也很有限嘛，或者他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教了什么，我后来也没问孩子，所以那些人而且很多很年轻嘛，他们自己，我在这边的时候这个英文堂的牧师是一个韩国孩子，他人是非常好，很年轻就侍奉了，可是我都觉得他蛮有那种悖逆的气息，就是样样都给你冲着来，就是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啊，就是看到利甲人他们听从祖先的教训，然后他们跟耶路撒冷人里面的悖逆的一个对比，然后最后利甲人他们的子孙都可以在上帝，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施礼，可是被这个国家呢，南国这个国家呢，连最后一个王啊，这个西底家，他的结局都是非常悲惨的，因为而且他们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应该永远坐在王位上的，可是这个应许不是对他们讲的，真正永远坐在王位上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 OK， 我们看到第一个故事是这样子哈，那你就从一个小小的故事，耶利米先知请他们来，给他们酒喝，给他们菜吃，应该有菜，但他们不喝酒，然后讲述他们的祖先对他们的教导，这个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只是一个外族人，他们因为有姻亲的关系跟着他们，结果他们受到这么大的祝福，所以神真的是公义的，并不是因为说你是什么人啊，是选民就特别的照顾，这是好第一个故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就是三四章的故事。
三四章的故事呢，是发生在最反而是后面啊，刚才这个故事是先啊，就是请他们喝酒，大概20多年过了以后，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啊，犹大王最后一个王。这个西底家呢，这个故事呢，35章呢，我就讲一下三四章哈，三四章呢，这个故事是讲当时哈，这个已经是面临到最后的结局了，也就是说。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已经靠近耶路撒冷城了，耶路撒冷当时只剩下外围的两个三四章哈，只剩下外围的两个这个坚固城啊，那耶利米呢就得到预言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还有其他他的盟国的军队攻打耶路撒冷，所属的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周边的城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他就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并没有说要杀你啊，必定拿住，所以你可能逃不掉啊，你要逃不掉，你要被拿住，交在他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面对面把你抓走了，所以你要面对面的看着他，他要口对口的跟你说话，那很惨。你也必到巴比伦去，掳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Okay， 可能饶你命，被掳，但不至于杀死。第五节，你必平安而死。你死的时候呢，人有会有人呢，人必为你焚烧物件， 好像为你的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会纪念他，人必为你举哀，哀哉我主。好，跟他这样讲。但是呢，这个预言呢其实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说你要顺服神的话，投降了，不要再做无谓的这个啊变来变去了，因为神都说话了。那么第七节讲，巴比伦王的军队呢正攻打耶路撒冷，攻打犹大所剩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城。这坚固城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fortress 就是堡垒了，就是非常强的加强的这个军队驻守的或城墙加固的这些，这是堡垒，城堡堡垒。那么只剩下两座，非常危险。我最近才知道哈，这里面有个叫拉吉的哈，他们在考古上面居然在挖出拉吉城啊，还有拉吉城在就是被这个尼布甲尼撒攻打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考古材料，据说里面还有当时的一些守军留下来的记载啊，所以是圣经是非常的真实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九节啊，这个西底家王跟耶路撒冷的众民啊立约，立什么约呢？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啊，叫个人任他们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们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啊。那么当这是这个他们看到这个局势非常危险，所以呢他们呢也愿意的暂时的悔改啊，就说我们跟神所立的约我们一样也没做啊，那现在我们起码可以做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家里的这些希伯来人的这些奴仆啊，按照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律法，这些奴仆你是希伯来人啊，自己弟兄姐妹了，如果你把他买来做奴仆，外邦人不是这样子，那你第六年他给你做满六年七年你要把他放走啊，当然他也可以不走，那你就可以留着他。还有呢，在禧年的时候啊，七七四十九第五十年你非得把他放走不可以啊，当然没有人做那么长的，只是说刚好遇到禧年你要把他给放了。所以但他们呢显然没做这事嘛，因为他们律法书有一段时间都丢了嘛，然后他们就是破坏所有跟神的约嘛。所以呢第十节，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发现情况紧急哈，马上这个国家可能都要被灭亡了，所以呢做了这种补救措施，跟把这些奴仆放出去了。结果呢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呢就任他的仆人和婢女，第十节讲啊，自由出去了，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啊，将他们释放了。可是你看第十一节啊，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奴婢。你看他们是如何的，我们在讲 faithful 啊，神是这个信实的神，那对应我们人也要做信实的，对不对？这是一个 faith 啊，这是 faithful。如果神变来变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子，他不守约，那我们不是我们还能存活吗？可是这些人呢就是这样子，他已经放了，对，他已经放了，是当时看到很危险嘛，耶路撒冷城马上就要啊，可能都危险了。那结果呢？放了以后呢，等到这个埃及的军队呢上来救他们哈，对，埃及的军队上来救他们，所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又急着去跟埃及的军队在附近作战呢开战，所以呢，他们一看这个危机解除了，
马上把他们的这些奴仆又都叫回来了。你说这些人是多么的狡诈啊！所以多么的，你就比较哈、啊，跟刚才的利甲人也做一个比较哈、啊。你说这些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惹得神这么样大的愤怒哈、啊？而且他们所用的奴仆是他们希伯来人的自己的弟兄姐妹啊。神跟他们讲了，他们不理，然后连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也都这样子的迫害。但是你今天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啊、其实也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嘛，言而无信的，你就是这样子。因此呢，耶和华的话呢临到耶利米啊，当然已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背景为什么要放这些，因为耶利米再一次的宣告说，你们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要任他们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又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他们刚把人放走，看到局势转危为安了，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奴婢、啊、你想想看哈，其实我们今天的罪哈，甚至我看过我自己经历到我自己服侍的教会的罪哈，都是我服侍三个教会哈，第一个教会前面的两个牧师哈、啊，都被他们无缘无故没有任何的对的理由啊赶走啊。前任的牧师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是很好的台湾的学校毕业，然后人也很正直，然后呢他在那里只因为他的岳母呢在祷告的时候呢用方言祷告，所以呢那个教会基本上是由一群香港来的广东人建立的。那这些妇女们呢其中有一个就带头就立刻要把这家赶走，而且赶走的时候是冬天呢，他们离开 Denver 的时候下雪，在大雪地里面，就还没离开 Denver 多久就翻车在路边了。后来一个美国牧师哈是我们的顾问，他是丹佛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那时候已经退休了，把这一家人送到医院去，发挥他的影响力，在当地找了一个好小的美国教会，离 Denver 很远，找他牧会，后来不知道到哪去了。你这些人是些什么人？我第二个教会在长岛，纽约长岛，创办的牧师猥亵他自己的女儿，还用摄像机照起来，然后他们这一批香港来的牧师宣道会的时候包庇这些学弟不处理，把他带走，当不让他牧会了，但是呢也不知道会众宣告。你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对照，你知道这些事情非常的可怕，因为教会里面隐藏很多的恶嘛，你不消除这些，连我去做传道人的时候都不让我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而且因为会众不知道牧师为什么走，反而觉得牧师还一直在支持他，他就在附近成立一个教会，这都是这些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罪，这些犹太人所做的事情，包括西底家王和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你对照今天啊，你不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讲这些事情，觉得我们不要讲教会的这些坏事情，也很负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事情紧急的时候，你要这些罪，你不把这些罪挖出来除掉，结果呢？所以就这样子，所以你看耶利米怎么讲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你们原来我要你把这些你们奴役的这些弟兄姐妹宣布他们自由让他们走，结果呢你们就把他们收回来不给他们自由，那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自由。你看这个神讲的这个反讽的话，这话反讽就是说我讲的话是这个意思，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
我跟你讲好听的话，其实是很难听的话。我给你宣布另外一个自由，就我给你们自由，就是你们有自由死于刀剑、饥荒、瘟疫。
哇
哇，好可怕的宣告。你说我们现在总说，所以我在街上去看那些年轻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神是爱。这些一脸打扮怪里怪气对着他说，圣经上没有讲好、哦、神是爱，圣经讲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
没错，
看看神，神是爱是不错的，
神也是公义，
是公义的。你看，所以你们给你们自由啊，这个自由就是你们要，你们的自由就是有自由去死于刀剑、饥荒、瘟疫，而且你们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以后你看北国灭亡以后，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就短短的在大概在亚历山大的帝国分裂以后，他们这个犹太人有短暂的独立，他们一个祭司家庭短暂的独立哈，然后以后一直都是分散在各地，在列国中抛来抛去。那么而且呢，十八节到十九节我们就讲到刚才的那个立约是劈开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就是立约嘛，立约就是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话。所以耶和华必定要审判这个国家。所以西底家原来耶利米说可以免掉啊，被俘嘛，顶多这样子投降嘛，被俘嘛，不至于死于刀剑。但是最后他的结局，你看到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惨的，他逃掉没多远被抓住了，然后这个巴比伦人把他眼睛给挖了，而且挖他眼睛之前的儿子杀了他的众子，所有的孩子，然后他后来被俘虏死在这个巴比伦。所以今天啊，我想我们作为我们这小老百姓，我们也不是权贵，我们可以向利家人学习，起码我们的家人要对耶和华敬重，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但是我们也要为这个社会来翻转。我相信这些像这个Charlie Kirk 他已经像耶利米那样子在这个宣告，而且现在因为他的死，更多的年轻人站立起来，很多的复兴啊，大胆的向宣告，你们错了，要悔改这个国家，不能够再让这些所有的这些什么异教徒这些任意的进来，然后把他们奉为上宾。然后昨天的时候在爱荷华州的 Des Moines 那个学区的 superintendent， 就是学区的这个 superintendent， 他的年薪二十几万，就发现他是一个非法移民，早就要递解他出去，然后他还私藏武器什么，他还是一个从南美洲来的一个黑人。我不是说黑人呢，你说这个国家到什么程度了？然后他在那讲话的时候，一帮那些白人女人在很近前的听着，为什么？因为已经这个国家白人已经完全丧失他们的自信。为什么他们没有自信？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离弃了他们的神，他们认为那些人才是好的，我们的祖先都犯了罪。但 OK， 这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再说，祖先犯了罪也付上代价，美国内战南北战争为了解放黑奴，死的人比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甚至越战加起来，韩战内战加起来的人都多，美国也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且释放了黑奴。这些事情我想我们今天只是说很多的内省，看到今天时代的这个弯曲背谬，然后想到我们，尤其我做过短短的传道，看到教会里面如果这些你任由这些，我71岁了，我再想想，其实这些人都是讲难听的话，这些教会里面这些顽梗悖逆做这些伤害教会的传道人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跟撒旦同工的。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他们好好的一个牧师你要把他赶，然后你要这样子，然后他们就然后那些肮脏的牧师大家把他们捧着，然后都已经犯了那么大的罪了，捧着然后禁止宣告。
那教会，所以我的感受很大，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从两个小故事看到神为什么会犹大国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结局。那利甲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故事。我有一次啊，在纽约牧会以后，我去那个宾州玩，跟了一群那个都是华人嘛，结果我们在那个阿米什里面村落里面玩的时候，那些摆的那些机器啊，什么缝衣机啊，说不要摸哈，这是。结果我讲过好几次，但是一个这个小孩哈，是那个你知道纽约州哈，那个华人说我们美国现在有53州了，我说怎么纽美国53州呢？还有福州、广州，还有这个温州哈，对。所以然后那小孩就在那里乱摸那个机器哈，然后呢他摸完了不踩哈，一直踩那个缝衣机，踩完他还说这些人拒绝进步，应该消灭。他刚从中国来嘛，带着那个听了很难过，这些是我们近前的人，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人，但拜登政府里面的时候也不愿意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投靠了川普。所以弟兄姐妹，利甲人今天我们还是有的，我们自己也愿意做那样子，保守我们自己的家族啊，就是这样子。至于那些反造出来，那些翻来覆去看到危险的时候释放奴隶，然后危险一过把奴隶又给强迫收回来，这个神说好啊，你不给他们自由，我给你们自由啊，这个自由就是你们有自由死于刀剑瘟疫饥荒之下。你看圣经写的多可怕，是不是？这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对神守约，我们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约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好，我们就今天就两个小故事带领了很多的，我很后悔，大概我的儿子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从小好好的自己不要把它交给那些年轻的传道人外国人，我自己来教他的话，跟他一个一个讲这些故事，他会有不同的认识，不过现在还来得及。好，那时间交给林老师。
好，天父，我们感恩，谢谢主，你让我们读34、35章，我们看到我们人对神的守约，主，我们今天也是守我们基督的约，我们跟基督也立了一个约，就是新约，我们要常常纪念他，我们常常领饼领杯，但也是在道德上，在所有神的这些话语上面，我们是不是有遵行呢？各位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也让上帝的宝血厚厚的洁净遮盖我们。谢谢主，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求主让我们不至于得罪你，遭受到上帝给我们那样子的审判。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警醒。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